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上好。今天是我们第十期复验推广班最后一天的课程，时间过得很快。那我们今天有两个单元，希望能够把它结束，一个是跟禅波罗蜜有关的念佛观，念佛法门；另外一个是跟波尔波罗蜜有关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因为这个量相当的多，如果要详细讲，时间是不太够用哈。那我经常跟我们同学讲，我有一句口头禅啊，就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偷工不减料哦。这没有时间，但是呢，这个、料是没有减的哈。就是时间多的话就多说明一点，时间少的话就把要义就把它点出来哈。不过时间可能就是要稍微赶一下哈。好，那我们就先看念佛观这一份的讲义。念佛观我们有说过，古德呢把种种佛典里面所说的念佛法门，把它分成四项哈。这个是讲义的第58页，58页中间这个地方哈。古德他把念佛法门分成四类，第一个呢是称名念佛，第二个是观相念佛，第三是唯心念佛，第四是实相念佛。那有关称名念佛，我们上次有说过，称名念佛在原始佛教的时候，他们主要是称佛的时候，佛世尊，无上士、世间解、调御丈夫等等这个时候。为什么念这十号呢？主要是由这个佛的十号来观想佛的功德。那么他们当时有问题就直接请教佛就好。所以对于十方现在的其他十方诸佛，在他们来讲不是特别关心的。因为有问题就直接师尊就在眼前。所以在他们原始佛教在阿含经里面所看到的念佛法门，主要是十号念佛，念着佛的十号。那么到大乘佛法以后呢，就有念阿弥陀佛啦，或者是这本师释迦牟尼佛啦，或者是其他三世十方诸佛一切名号。但我们称名念佛所要注意的呢，它是借着称名，就是借着嘴巴的称名，可是呢主要在色心，主要在念的时候是靠意念，靠我们第六意识的这个意来念，并不是靠嘴巴念。眼耳鼻舌身它只是帮助我们这个意念能够专注，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那另外呢，在很多佛典有提到这称名念佛可以消除种种的罪业，消除种种罪业，那另外它可以去除部位，那有一种他力加持的这种意味在。但是呢，这个称名念佛它可深可浅，像浅的如《法华经》所说的，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事实上在其他的论书有在对这句话来加以诠释。他说你一称南无佛，你现在难道成佛道了吗？事实上没有嘛，所以呢他是说，一些论师上说，他即使是称善乱心来称这个佛号呢，也是中了这将来成佛的一个因缘，但是还不是已经成佛了，中了一个因缘。所以在有些佛典上也有看到有一个樵夫啊，就是一个樵夫，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樵夫，主要是世尊啊，世尊在要密度的时候，不是一个120岁的外道要来见佛吗？那其他的大弟子啊用神通来看，你早不来晚不来，连佛密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来，就要看佛都要入灭的，那他用他的神通来看到底他跟佛有没有结缘，如果说结了甚深因缘就让他进来，就用他神通看了几劫都没有结缘啊。 就想说啊，你这即使看了以后也是骚扰而已啊、哦。结果就挡住他，那佛陀知道了，就说哎，叫他进来，就一讲，哎，120岁的拉比丘啊，就悟到了啊、哦。所以他就问弟子，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样？主要他是在这些阿罗汉们的神通看了几劫之前，他们有些神通还是有个限度，看不到。在之前呢，他因为是个樵夫啊，哦、那到山上砍柴碰到老虎，那追啊，结果爬到树上紧急喊一声"南无佛"，就中了这个因缘哈、哦。现在，就因缘成就了、哦、所以在称名念佛可深可浅，他称名中了一个得度因缘，但是这个因缘什么时候成熟啊、哦？这个有时候就看个人之后的努力啊。哦那比较深的呢，像讲义的第60页所说的，有一行三昧，哦，一行三昧，它可以借着称名念佛而引发深定，而且呢，它是观，哦，观这个法界，哦，如法性实相，哦，这个法界实相，它修无我观，哦，所以那不取相貌，借着称名念佛。为入手的方便，而最后达到空无我啊、哦，这个就是比较深的称名念佛了啊、哦。好，那我们接着看观相念佛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要点就好啊、哦。讲160页，观相念佛主要是分两类啊、哦，第一个是观佛32相80种好。主要这是佛的种种相好庄严，这是观佛的色身相。第二类呢是观佛的法身相，法身相是五品具足，这五品具足就是五分功德法身，五分功德法身，戒、定、慧、解脱，还有解脱之见，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实力是无所谓，这个都是佛的功德，有关实力在我们成我之道421页，各位可以标记一下421页啊、哦，那边有会看到，或者是各位可以查查佛学名相啊、哦，事无所谓，在421页到422页、哦、这边都会提到，嗯，所以这个相呢，它包括色身相还有法身相啊、哦，那么这个色身相，就是观相的这个相字啊，有时候我们写这个相，有时候看到是这个相，有时候是看到这个相啊、哦，这是相通了哈、哦。观这个相呢，是取这个佛的相好啊、哦、为入手的方便，但是呢，我们真正要念佛是靠意念嘛，对不对？所以靠意念呢，有时候就得到这个相字啊。哦那这个相，有时候通这个相，有时候通这个相。好，所以倒数第二行，他说，古人立观相念啊、哦，或者是观想念，其实观相也是观相啊、哦，是初学者的前方便。好，我们看61页，这里举的《坐禅三昧经》啊、哦，有说到。若初习行人就开始修学念佛观的人，那他到佛像有佛像的地方啊、哦、或者教令自往地观佛像相好啊、哦、就是先取这个佛的32相80种好种种相好庄严相相明了啊、哦、一心取持，注意他是用心啊、哦、不是靠掩饰而已哦，那是靠用心靠意识一心来取持。而且呢，环到近处，啊、哦，心眼观佛像，注意"心眼"这两个字，啊，它不是肉眼，它是靠心眼来观，啊、哦，心眼观佛像，心不散乱，事实变得心眼见佛像相光明，如眼所见，啊、哦，这个心眼所见的跟我们肉眼所见的无有异也，到这样才算取相成功，啊、哦，嗯，这里面我想提一个哈。哦加深各位的印象，在佛弟子里面，天眼第一的是哪一位？阿那利尊者， 对不对？阿那律尊者事实上他肉眼是眼睛看不见的，各位知道吗？他事实上是瞎的啦。好，因为有一次他在听佛讲经的时候，他打瞌睡了，被佛喝止了一下，结果他是觉得很惭愧啊，就发奋精进哦，就不休息，哦就不睡觉，就不睡觉。我们人做几天不睡觉，眼睛都红肿了，对不对？哦，那佛劝他，他也不去睡，所以呢，后来眼睛肉眼就瞎掉了。后来缝衣服的时候啊，那没办法穿线嘛，对不对？那后来佛知道以后，佛还为他穿成引线啊、哦，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他觉得说，哎，佛已经是第一个是他的师父，再来佛已经功德圆满具足，为什么还为弟子这样穿线？他觉得更惭愧。那时候肉眼看不见以后，那佛就教他那个就类似的啊、哦，这个心眼观啊、哦。后来他得到神通，而得到那个天眼。所以从这一面来看哈，我们主要是在意念的，好，肉眼这个是帮助我们取向专注，可是真正用心呢，事实上是在意念这个心眼，好，所以阿那律尊者的这个例子来看，我们人就是说身体不注意，就是说即使残缺不全啊，或者是这五官不具足，种种这个都没有关系，重点呢在这个意念、哦、意念的深刻的话，那比这个四肢健全的有时候那个进步更快、哦、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用心的。那观佛三昧海经、哦、也说，我们直接看第二啊，若观相者与观我身等无有异、哦、就是说观这个佛像呢，如果你能够看到跟佛、哦、活生生的佛这样子等无有异的话，那这算是修行、哦、有点起步了。所以我们在成佛之道不是谈到念佛观 的地方有这么重要的一句话吗？好，念佛由意念，真佛非相佛。我想成佛之道的这十个字应该代表念佛观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们在念佛不是嘴巴念，是靠意来念。那即使你取向是一个铜雕的啦、石雕，或者是这个木刻啊，或者是的纸画等等都没关系，但是呢这个相佛你要当真佛这样的来念，就如在你面前，活生生在你面前，这样的修念佛观呢才比较能够上路、哦、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下面这两段就提到以前的佛像、哦、那是在塔里面、哦、这比较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一段的我们从前面算了一二三四第四段的倒数第二行、哦、佛像比较加粗的地方，佛像供在塔里面，所以念佛设身相好的先进塔去审细的观察佛像，然后意持在心里，然后到净土去休息，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好，最后一段就是说念佛设像呢，不只是大圣行者，也是部分声闻行者的修法。那最初声闻的修持法门是二甘露门，二甘露门就是不净观跟熟习观，不净观熟习观。那后来加上一个称为三度门，加上这一个呢是叫戒分别观或者戒差别观，之后又扩展成为五停心观，五停心观就是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慈禧念就是熟习观，还有戒分别观。所以这里面这五停心观里面的不净观跟第四个慈禧念，这两个是叫二甘露门。那这二甘露门再加上最后一个戒分别观，就是三度门，那再加上慈悲观、因缘观，那就成为五停心观。那后来这个戒分别观呢，被念佛观取代了，这个我们真佛之道说过。好，请看下一页。 62页第三段啊，我们看第三段，大智度论在解说念佛啊里面，这几列念佛都有提到哈。第一个是念佛的时号，念佛时号是什么？是称名念佛啊。然后再念32相80种好，这是念什么？这是观相念佛啊，这是观相，观相的色身相。好，接着戒众啊，乃至解脱之见众，这个就是五分功德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然后一切智、一切见、大慈大悲、事无所谓、事外之十八不共法，这些都是佛的功德法身啊。所以大智论所说的呢，概括了称名的念名号啊，念32相80种好，念色身，还有念五众啦、大慈大悲等等功德法身啊。十住毗婆沙论也是如此啊，基本上也是如此。我们直接看最下面那一段啊。十住毗婆沙论的念佛三昧呢，也说明了念佛的色身、法身，还有念实相，念实相啊，实相我们最后面会谈。然后又说到新发意的要念名号啊，念名号。那念名号呢，这就是称名的了。然后进一步原相成就波斯三昧，那波斯三昧有提到唯心啊，所以龙树菩萨的大智论跟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的念佛观呢，事实上这几类的念佛哈，他都有提到。好，接着我们看第三，唯心念佛。唯心念佛，我们最初提到波斯三昧经啊，波斯三昧也有提到过哈，这我们很简要的看一下就可以了。请看63页，63页第二段哈的第三行，我们扼要的看一下，回忆一下哈，就说他看了佛像，然后或者是原名号啊，后来见了佛了。那么见了佛以后呢，他不要执着哈，然后做进一步观想啊。所以在第三行那边最后，当时做这样的观想。佛并没有来啊，自己也没有到佛国去啊，自己没有天眼通天耳通，却见到了佛，听佛的说法。因为天眼通天耳通这个是一定要得根本禅啊，才能够得天眼通天耳通。可是念佛三昧的人他不一定得到根本禅哦，还没，可是他可以见到佛了啊。所以一心不乱，我听我师父讲，一心不乱其实不一定是得定了，他是将近得定，可是不一定是定，一心不乱也是还不一定是定。这个地方也是啊，他没有根本禅，所以他没有天眼通天耳通，可是呢可以看到佛啊。那么听佛说法，那么进一步来观察啊，这个佛到底是怎么样呢？于是察觉到这是意所作的啊，就是做一个唯心观啊，意就是心，只不过是自心三昧所现的境界。那么类推到呢，这个三界生死啊，一切都是自心所作，自心所现，虚妄不实。所以心有想为愚痴啊，心无想是涅槃。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起妄想啊，起种种心相。那么外面的种种，我们观它虚妄不实，然后进一步呢，观能念的心啊，能观的这个心也是空无所有的。就外境是空无所有，而内心呢也能够观空，好，这样才能够能所双亡，才进入空无相无厌三解脱门。好，那严格的说，这是念佛三昧中从观相引入实相的过程啊。而这一唯心所做的误解，引出瑜伽师的唯心论啊。最后面那个引号，替换的时候弄错了啊，各位请改一下。那个双尖号改成这个引号，所以立唯心念佛一类啊，这是唯心念佛。好，最后我们看实相念佛。所谓实相，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是空相啊。这是一个比较简要的理解。我们不要说哦，诸法实相好像有一个实在具体的什么东西在那边啊。其实不是，诸法实相就是空相，好。 那这诸法实相有种种异名啊，真如、法界、实际、法性等等啊，这些都是诸法实相的异名啊，涅槃也是。嗯，好，那这里面有提到，他念佛呢是怎么个念法啊？中品般若，中品般若是般若经啊，是大品般若经。他说到，我们看第二行啊，说到菩萨摩萨就是菩萨大士，从初以来一切种子相应心，一切种子是佛智啊，啊，一切种子相应心就是以发菩提心啊来信解诸法无所有性，就是信解所有一切法空，以一切法空的这样的般若空相应来修六念，修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界、念天，好，所以他修这个六念呢，他并不是说我着一个实相，或者是着一个佛的相好，或者着名号，或者着微心，不是，他是以一切法空相应来念佛，好，其中以诸法无所有性来念佛呢，它底下分成五类啊，五节。第一个是五蕴，五蕴五音就是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这个我们正好待会儿会谈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会再进一步详谈。也就是说，怎么观五蕴是空啊？那么第二类呢是三十二相金色身藏光八十随行好，这个有点类似前面所说的观相念佛啊。在第三类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五身功德法身啊。第四类实力十五受慧十慧智十八供法大慈大悲啊，这个是这也是法身啊。那第十五观十二因缘。那么下面这四个是进一步解说了哈，有关佛的生身，佛的功德法身，然后观五音身，然后这倒数第四行哈，《中华含经》里面有讲到见缘起便见法啊，见法便见佛。我们看到法空无我，那就是见到佛啊。像须菩提啊，他见缘起即见法啊，见法即见佛。所以这缘起呢，主要是十二因缘啊。我们念十二因缘的方式来念佛。好，那般若法门，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念名号也好，观相也好，观心也好，观功德也好，观十二因缘、观五蕴身，不管他观什么，他都以空无所有的这个空相应来念佛。好，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三行，般若法门是信解五蕴身、生身、功德身、缘起等一切啊，自性无所有，无所有中没有少法可得可念的，所以无意念故，是为念佛。这句话很有意思哈，我们本来念呢是要把念头心里静静安住在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呢竟然是无意念故视为念佛啊，反而要没有意念，那才是真正的念。这个是谈实相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浅显的来讲，如果你一个真正的布施波罗蜜，你在布施的时候你说哦，这是我布施给你哦，你要感恩啊，怎么样？这算不算布施波罗蜜？不算。一个持戒的人，如果说哦，你们都犯戒，我持戒最精严，算不算持戒？不算。一个念佛人，同样的，他哦，我在念这念珠啊，这多量啊，种种，在那边颠簸，你这样子一心不乱吗？是不是？有时候这。整天在算说我今天念了两千声，那少一声啊，你这样有时候又心里有旁骛了，这个算不算真正的念？就不是了、哦、所以这个有点就是跟般若空相应，我们用这个来理解、哦、所以无意念故，故为念佛。在般若经啊或者大智度里面，他说的非常善巧，他起先可以讲说我们像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对不对？好，或者是完成最高究竟。可是呢，里面有一句话讲，他说：如果你还有 这个此岸渡彼岸，有此岸彼岸的分别的话，好，有这个能所对待的话，此彼的分别，那你没有真正得到般若波罗蜜。好，同样的，真正的念佛，实相念佛，无意念故是为念佛。好，这个是你念一心没有错，可是连这个心也不要着相，那才是真正的实相念佛，实相空相。好，主要是强调这一点。所以倒数第二行，无意念的念佛是执就佛的五蕴色身功德缘起而直观实相，所以名为实相念佛。好，我们看64页第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从因缘如幻如化而深悟无所有空性为佛。这就有点像须菩提一样了，对不对？莲花色比丘尼他化身成为转轮圣王去见了佛，可是佛说你只先见到我的色身啊，可是呢真正见到我佛的法身的不是你，是须菩提啊。为什么？因为须菩提他本来也想去拜见佛，可是会他观所谓的佛是色身是佛吗？受想行识是佛吗？不是啊。所以他从这个佛的色受想识来观空缘起，所以这样子他没有去亲自这个动身去跟佛礼坐，可是呢他这样子的观缘起，佛说他见到我的法身。所以我们实相念佛跟那个观缘起或者观佛的如幻如化空无所有，这是名为实相念佛。所以须菩提的那个实相那个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跟实相念佛有点相通有点相通。好，我们看第二段，我们念佛呢你可以次第的来从称名观相唯心然后入实相，可是呢也可以直下来直接修实相念佛。前面那几个是方便的，可是最后呢究竟应该要修到实相念佛空相，观到缘起是空。原则的说，般若的念佛是空性观智慧的空性观，而波罗三昧的念佛呢是假相观一个是真实观，一个是假想观。那么在法门的流行中它两个有互相影响那后面都提到这个念佛三昧跟空相互相助相成的这一段我们看到倒数第二段，将观相的念佛法门无相的般若法门综合起来。观相的念佛法门就是你取一个佛的32相八十随心有一个具体的相这个是起修的人然后呢无相的般若法门它是无相无相念佛，一个有相一个无相，可是这两个呢它可以汇通可以汇通综合起来。所以大智论里面他说的也非常好，佛呢有色身相有法身相，有色身有法身也提到说这个色身，我们借着色身呢可以观福德庄严，借着法身呢你可以观智慧圆满，对不对？所以福慧双修福德庄严像福眼精舍，智慧的慧智讲堂福慧双修。所以我们在讲说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个佛舍利大家有没有去瞻礼的佛舍利有人讲说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去，有人说搞不好那是假的等等就是很多人在争论。事实上如果说我们观佛舍利，是有很多人在看这个佛舍利呢，等于是借这个色身相来引起很高的宗教情操，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好，有很多因为这样子那这个洗心革面的，这个也很好可以福德庄严。你不去能够观法身这个空相，那也很好不要两个，你又不去又不观了，那什么都没有了又只是造口业而已，那就比较不是那么理想了所以同样的观这个相好的 念佛法门，还有无相的般若法门啊，实际上这可以综合起来啊。那么这样的念佛三昧，充实了念佛的内容。这样的念佛呢，已经不只是重信愿的法门啊，而且是重智慧的法门。那么念佛跟空慧这样子相助相成啊，所以念佛看你怎么念了、啊，对不对？那你如果说真用心有智慧，那其实是实相念佛跟智慧啊相应。同样的，我们在修，在日常的修学当中啊，我经常劝我们同学，我说你在这边哦，有时候出波啊，或者是做香灯啊，在大寮啊，那有的很辛苦啊，对不对？有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有的当侍者的说，我来这边是在念书，还帮你师长啊，做那些有的没有的，我就跟他讲，这做这些事情哦。你不是为师长做，你不是为常住做，做的就是你的、哦、而且呢，你可以在修福报当中兼修空慧。怎么在修福报当中，你能够心无所着、哦、能够来磨自己的这种我慢，那可以在修福报当中马上就修空慧啊，对不对？所以同样的福德庄严智慧、哦、可以再进一步结合提升、哦、最后龙树的菩提智量论引用维摩诘经的般若菩萨母方便以为父，就是有父有母嘛、哦、那父就是方便，母就是般若、哦、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般若跟方便。我们大智论不是讲吗，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哦、方便将出毕竟空，要沿土熟生、哦、庄严佛土成所众生，所以般若跟方便这个搭配、哦、又引诵说，诸佛现前住，牢固三摩提，此为菩萨父。前面呢，诸佛现前住，牢固三摩提，三摩提就是三摩地三昧。诸佛现前是什么？波州啊，就是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呢是父，是菩萨的父。大悲是菩萨的母，大悲忍是菩萨母，所以般若跟波州三昧，也就是诸佛现前的三昧还有大悲，成为菩萨不可或缺的行门，受到佛教界普遍的尊重。这面提到的父跟母有几个嘛？父方便是父，波州三昧是父，母就是般若。这边也提到一个忍，一个忍，因为只有诵，说不定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也有可能。所以这个定慧，还有大悲心，大悲也是母，这些呢成为大圣行法不可或缺的法门。好，那有关于念佛观我们就看到这儿。时间蛮赶的、哦、各位回去再慢慢再复习一下。好，我们接着看另一份讲义，第65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这句话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哦、哪一位来背一下心经好吗？哎，志明，心经，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哦、对不对、哦、照见诸法空相、哦、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哦、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就是这最前面的、哦、那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虽然是短短几个字啊，但是它的内容哦非常深远哦。好，我们就讲要点好了。请看第二段最下面哈、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哦，在玄奘译本前后文的文段有分成三段，分成三段哈、哦。第一段呢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第二段呢，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佛。哦、这里的舍利子就是舍利佛、哦、声闻弟子里面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哦、 简单的讲，五蕴不异空，空不异五蕴，五蕴这色只是一个代表了啊、哦。那么，哎，五蕴就是空，空即是五蕴。那不只是五蕴啊，哎，后面，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什么？这是十二处嘛，对不对？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什么？这是十八界啊。所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都是空的。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什么？这是十二缘起。所以十二缘起也是空的。无苦集灭道，这是四谛、四圣谛，四圣谛也是空。所以在心经里面短短的几个字呢，它表达了一切法事实上都是空的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四谛，这些统统是空。第三段，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那么，就是底下就在解释这几句话哦。那么第一段经文分成三段，第一个呢是标宗，就是说标明它的宗旨；第二个呢就是阐释，阐释它的义理；第三个呢就是归结，结。那么经上标宗说，五蕴都是空的。蕴是一种聚集的意思啊，蕴是聚集。这五蕴呢是色、受、想、行、识。大概的说，色呢是物理现象或者生理现象。色如果说对我们人来讲就是肉体，色就是肉体啊。那么如果说对无情物来讲，它就是一切的这个物质啊，一切物质。那么受想行识，这是心理现象啊，就是一个生理，一个心理啊，或者说一个物理，一个心理。在菩萨的观照中啊，不管是色这个物理或者生理啊，乃至受想行识的心理的一切呢，这通通是空的。为什么空？空是什么意义啊？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他的受想行识啊，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如此啊。色之所以为空，色与空的关系阐述明白了，就归结到空啊。我们先注意哦，这个空现在是在点出来，这个空是什么？一般人认为空好像什么都没有啊，以为色什么都没有，其实不是啊。这个空不是别的，而是菩萨所观所证的诸法空相。诸法空相就是实相，那这个实相的内容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在它的法体来说啊，它是不生不灭；在量来说，它也不增不减；在它的质来说，它也不垢不净。所以这个空啊，简单的讲，是圣者所证的境界，这个后面会再慢慢点出来啊。我们先大约的了解一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里的色是代表一切法啊，色受想行识啦，种种无蕴等等啊，是代表我们现实身心的一切受想行识等等都是如此啊。空呢是圣者的悟境，所以在大智论里面讲，在解释色即是空的时候，他说色是世间，空呢是涅槃，等于是悟到世间即涅槃，悟到世间即涅槃。那为什么说空？它主要是诸法缘起无自性。几个重要的观念，我们先扼要了解以后再来看，可能会比较好了解。中观经常在讲无自性，无自性啊。那么什么是自性呢？它有几个特性啊。第一个，自成的，自己成就啊，自己生自己。再来是独一不变、主宰等等啊，这个都是自性，或者有时候是我的别名。但是事实上，我们 在 佛教所谓的三法印啊，我们是讲诸法无我嘛，对不对？一切法是空性，并不是单一而成啊。诸法是众多因缘合而成，诸法无我。我们是讲诸行无常啊，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一成不变啊，所以这个才是法印。我们要观空、无常、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印。这些自性是有错误的观念啊，这边才是法印。所以我们要观一切法是缘起的啊，缘起的，一切法没有自己成立自己，没有独一，没有不变啊，没有一个主宰性。正确的观的缘起无自性，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叫做空，叫做空啊。好，先大约这样理解，我们下面还会再继续说。嗯，在诸法空相中，是五蕴都不可得，不可得故不见，不见故不执着。啊，好，那底下66页，这里是简单补充不同的翻译啊，不同的翻译主要是说照见五蕴皆空啊，它主要是比较更精确的翻译说。五蕴不是说五蕴本身通通没有，而是五蕴的自性皆空，有没有？五蕴啊，五蕴的自性，五蕴，你说它有独一吗？没有啊，对不对？它不变吗？五蕴它是无常变动不居的，啊，五蕴既然它变动不居，它受其他因缘，所以它无法有个自主性、主宰性。无因也是众因缘而成啊，但不能自己成就自己啊。所以我们要观是五蕴自性皆空，或者五蕴的体性都是空啊。所以看第四行，讲义66页的第四行，所谓的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五蕴皆空呢，是说五蕴的自性空啊，五蕴的自性空，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不过是缘起的别名，只不过是无自性的别名。以前说过一个故事，各位还记得吗？就是苏东坡跟那个佛印禅师啊，哦，这他要去做啊，就万法唯心啊，那仁者以何为坐，对不对？好，那因为这苏东坡他不了解说这个空是缘起，所以他卡在那边。那佛印禅师他知道说这个空事实上也是缘起嘛，对不对？就往苏东坡大腿一坐啊，他说：“哎，你怎么坐？你既然是万法皆空啊，可是我用我屁股的空坐你大腿的空，缘起坐缘起，有时候不可以呢。”好，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他的空呢是代表什么都没有。它只不过是无自性的缘起的别名，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哦。好，再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的诸法空相啊，哦，有的译本是翻译成为一切法空性，所以空相啊，哦，也是空性的别名。好，那底下有引了《般若经》的一段文啊，哦，还有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等等，哦，这个是版本的不同，那都不外乎引这些来解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哦，这各位自己看。我们看讲义67页啊，第一段第二行，导师说色即空，空即色呢，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修正的问题，哦，它是修正的。如果专在即色即空的理论上兜圈子，那就会不自觉横跨一步，它只是横着走了，没有往前进步啊，哦，只是偏离的轨道了，注意这是修正的问题，哦，不是在理论上兜圈子而已。好，色，哦，受想行识以下以色为代表，哦，总说五蕴，哦，就是说五蕴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什么意义呢？哦，我们首先要了解色跟空所代表意义，哦，那我们先谈色，色受想行识等等呢，这是我们所触对的世界啊。刚好说过，色呢是 物理或者生理，受想行识它是属于心理的啊世界，被称为自己的身心组合，我们所认识到的境界啊，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现实了啊。然而，这是众生的现实，如果我们并没有去突破它啊，只是这样懵懵懂懂这样过一生的话，那么将永远的迷惑，永远的苦厄，因为你没有照见无因皆空啊。如果还觉得说这个是实有的、啊，那就无法度一切苦厄了，永远不自在的活着，也不自在的死去啊。这是佛法所确认的人生大问题。所以我们学佛法呢，是要在这当前的现实无因中如实觉照，而得大解脱，度一切苦厄。所以度一切苦厄，哦，它是当下照见五蕴皆空，而不是去破除这个五蕴色身，不是，是当下用智慧来观这个色受想行识是缘起的，哦，而不是说离开了这个色受想行识另外观一个空，不是，哦，这才是所谓的色即是空的道理。好，无论是小圣大圣，有中空中，都以为修正呢是有超越常情的经验，究竟的体验内容，哦，这不是我们所能够意解或想象的，哦，不是可以思维得到，也不是言语文字可以形容，所以叫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是无法想象，哦，不可议就不可议论，不可以用语言文字议论，这是什么都不是，连不是也说不上啊，哦。不过呢，对一般人说这样不好了解，所以呢，佛他开示啊，哦，让众生怎么样来悟得这个诸法空相，事实上就是从这无因身心来下手啊，哦。那么怎么破除我们的执着呢？啊，哦，请再看下一段，在离却颠倒错乱的修持中，佛是常常以无常、无我、即灭，哦，来教导众生，这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就是三法印，哦，或者以空、无相、无作，或者无厌这三解脱门或者三三昧来教导，或者厌、离、灭、舍等来教导，哦，这个厌、离、灭、舍是舍烦恼，哦，我们为什么会苦报的身心，主要是惑业苦嘛，对不对？惑业苦报的身心，主要是惑业苦。那么成果之道讲，我们为什么会感到苦果？因为造了业。好，哦，业当然有善业、恶业。可是为什么会有业呢？是身口意的业，因为我们有贪嗔痴这个我执种种的烦恼。所以，我们真正要灭苦呢？不是在这个肉身上来断命，应该根本问题哈，哦，不要造恶业，而更根本的呢是不要去起烦恼、起我执，所以真正的根源我们是断烦恼。你烦恼断了以后，哦，烦恼有两个作用，一个发业，一个润生，对不对？我们如果有烦恼，那你的烦恼出众，有时候贪嗔痴的行为就出来了，就造作种种的恶业。可是呢，我们这个恶业一个种子种下去，它是不是马上开花结果？不一定，它需要一段时间的因缘。那么这个时间的因缘，如果说你在不断的施肥，哦，阳光、水分，它就会慢慢长成苦果。可是即使你这个种子你把它丢到抽屉里面去，不要给它阳光水分，它就干枯了，就变成焦芽败种了，这个时候它还不会感到苦果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惑另外一个功能呢，它是滋润生死，润生。好，就是即使你有业，像阿罗汉啊有些有造业，对不对？以前啊他还没有证悟之前有造业，可是呢他因为烦恼断尽了，他不受后有了，他不会再感得来生的苦果了，不会了，哦，因为他把惑 断掉了，他不会再去滋润下一辈的生死。所以我们真正要断的是断这个烦恼，烦恼断了以后，他不会再造新的恶业，也不会感到苦果，一箭双雕啊，主要是在这里。那怎么断惑呢？照见无因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我们用这个厌离灭舍，是舍烦恼，主要是舍烦恼。好，那在修持中以脱落常情迷执而实现出来，在没有办法来形容，我们勉强安立一个名称，我们就称为空，就是空性。但是这个空我们不要执着，所以古人说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所以这个空只不过是假名安立的，我们不要又去执着这个实在的空。如果以空为空，那就误会了。空可说是符号，表示那众生所无法思议，不可思不可议。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空无我的观照，如实体见的境地，也就是空性，就是生者悟境，可以体会到这个悟境。那么这样当前的现实，就是我们这当前现实的无厌身心跟空呢，我们在普通不了解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对立的东西，以为是这个我们现实的身心，那一个是理想的悟境，以为一个是现象，一个是本体，以为是形而下，另外一个是形而上，以为相是种种相貌，性呢是本性，有的把它这样对立起来，有的认为是一个事一个理，都在理论中对立起来了。那么最后一行，其实啊，这些是不必要的，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对一个圣者来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没有了解到色即是空的话，这是凡夫啊，凡夫。因为你不能从这个五蕴身心当下了解它是无自性的，你不能够了解它的空相，所以就是凡夫。能够当下了解它的空，那就是圣者。色即是空。现实的五蕴，跟可能实证的可以圣者所悟到的这个空相或者空性，如果追根究底说起来，这是一切佛法所共的。那以不同的名词来表示，那多少有差别，那就是虚妄与如实，或者生死涅槃，或者是世间与涅槃。那有为无为，缘起即灭，或者说从能证来讲，一个是无明，一个是般若，一个无明，一个是菩提。这个是对凡夫来说，他有这种两者的对立啊。可是对一个圣者来讲，世间即涅槃，生死即菩提，他不需要厌离世间，当下就从世间体证涅槃。他要悟解空性，他就在五蕴色即是空，而不是离开了这个色受想行识而另外体悟这个空性。所以空性，我们看68页就提到这个空性，圣者们的体证呢是有深有浅，这个是一切圣者所共证，是没有差别。所以底下就举华严经，华严经就说八地菩萨证得无生法忍，二圣所共。这个底下我引文，也就是说这华严经十地品，菩萨证得无生法忍，他想要入涅槃的时候，佛就劝请，对不对？我劝请说，你这样的这种不生不灭空的体证呢，事实上二圣也有啊，可是呢，佛的功德你有吗？你具足了吗？还没有。那众生你度了吗？没有。你以前愿你了了吗？你以前发愿度众生了了吗？没有。所以佛的高功德你没有，你的悲愿消失了，众生还在那受苦，那你说你所作皆办了吗？没有。有这样来佛劝请，那再继续发菩提心。所以从这里面来说，就是你所目前所证的这个，如果就当下入涅槃的话，那只不过是阿罗汉了。 这不是阿罗汉的空，所以这是二圣所供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再行方便道。再来，二圣若智若断，就是菩萨无生法忍，这个是《般若经》所说，这个第六，我们看第六的注解，脚注 B 到这卷86号。二圣人于诸佛菩萨智慧得少气分，他是得到一个少分啊。是故八人若智若断，乃至不必之佛若智断，皆是菩萨无生法忍智。他是得到少分了，并不是说就是无生法忍啊。再来，汝等所行是菩萨道，这是《法华经》说的啊。以前你二圣人所做的这些呢，那是走了一段菩萨道啊。所以就现实，我们看第三行后面。就现实五蕴啊，就是我们现实身心的五蕴，而体证空性中表现为大圣菩萨的，不只是照见五蕴皆空，而是从色即是空，空即色去证入。色即是空与空即色在修持上是观法，是去入空性的方便。那这一点呢，是跟二圣有所差别。那么二圣跟菩萨的差别，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再来分析。